主祸2009年8月16日，华裔礼拜。主祸2009年8月15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爱。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一个新的礼拜，让我们用新的生命来向主来欢呼，因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其实这个礼拜，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难过的地方，可能看新闻的时候你都会很想掉眼泪，有的时候看新闻都很想赶快把新闻关掉，因为其实很不想再看下去，因为其实让我们的心里很痛，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了解跟关心到底台湾的社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时候看到自己都觉得很愤怒，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很愤怒的地方，也有看到很多爱心的地方。有时候看到很感动，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去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他们就愿意奉献他们自己。 但是有一些时候是看到这些愤怒的地方，是这些人在灾难里面为什么还有人好像是把责任推给这一些人。所以你会在这个看电视的新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感触。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基督所说的爱。保罗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从被耶稣基督感动以后，他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转变，然后他看见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问题，他就重新再次跟他们分享什么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真正的生命。他们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流露出什么样的生命与耶稣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也让我们享受在你的平安跟喜乐当中。但是主，我们也面对这个自然界的各样的事件。台湾在上个礼拜有巨大的风在台湾，也造成了很多人的生命财产来损失。我们更看见了这些伤痛以后，许许多的人他们内心里面的痛苦，因为他们的家园已经不见了，他们的亲人不见了。主，我们恳求你也用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虽然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也能够用祷告在你面前来向你恳求。神，你自己用你的圣灵来安慰这些人，通过你圣自己的带领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也与他们同在，使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感受到主你圣灵的安慰，使他们能够在痛苦中认识你，也能在痛苦当中得到主你的安慰。也恳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百姓，也关心这一些受灾的人他们的心，因为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但是求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学会用你的爱去关心这些人。我们摆上我们的祷告，也摆上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感动我们，让我们学会去关怀人，就像你关怀我们一样。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又聚在这里来聚会，让我们从你的圣经的话来聆听你的话语，更认识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谈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是保罗他通过这个在看见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让他们认识上帝的真理以外，也让他们真正认识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爱，什么是上帝的爱。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至8节。经文他这么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敏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念到这里。爱有些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没有遇见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我们觉得 那应该要有。或许在我们生活当中，今天你平安坐在这里的时候，你觉得那是我应该有的平安。但是很多时候，当你是不是看见了人的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会从这里来感谢上帝说我还拥有。有一个年轻人，他每天在家里面对他的父母抱怨东抱怨西，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因为他觉得还不够好，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我为什么没有那个，他就跟他的父母抱怨东抱怨西，他觉得你给我的零用钱不够，我还比谁还少呢，甚至他还觉得哦，你煮的什么东西啊，我不想吃哦，那么难吃。他就在家里东挑那个啊，这个对爸爸妈妈就是这个嫌东嫌西，觉得这个不够好，觉得那个不够棒，觉得这个少了一点。后来有一次他到乡下哈去做服务的时候，这样的偶然的机会改变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他去到这个乡下服务队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在这里比我的生活还要缺乏很多。他才发现哦，我的床是多么舒服，因为他去乡下做服务队的时候，他必须睡在地板上面，连床都没有，他必须睡在地板上面的教室的地板上面。他开始观察这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差，因为他们的水没有像在我们家里一面打开就有，有些是甚至要怎么样，喝的水还没有那么干净，好像要这个也没有，要那个也没有。他发现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才觉得自己活得很幸福。这个时候他要观察，虽然这里的人生活条件好像没有我们那么好，可是他们心中里面为什么会那么快乐，他们活得很快乐，他们笑得很天真。他才从中体会是他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命当中，他们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是带着分享跟爱在过生活。虽然外在的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快乐。这个年轻人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他原来住在都市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要有，这个要有，我才会过得幸福跟快乐。但是没想到他这一趟偶然的机会去乡下服务的时候，他才发现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跟真正的爱，是当学会分享的时候，当学会从内心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学会感恩的时候，那个才叫是真正的喜乐跟爱。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的体会。在耶稣给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看见耶稣在来到世上33年的时间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他教导我们什么。他只教导我们一句话是什么，要彼此相爱。新的诫命里面说要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他来到33年当中只有给我们这一句话，要彼此相爱。他说这一条是什么，最大的诫命。耶稣叫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到底是叫我们学会什么，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思考耶稣他所行的当中。如果你从耶稣的人记录耶稣的生平当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面去看耶稣所带来的福音跟耶稣他所行的事情里面，你就会发现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爱那些需要的人，看见那一些需要的人就怜悯他，两件事情。所以他叫我们学会彼此相爱，是叫我们心里面学会什么，学会怜悯人跟爱一个人。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不是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上帝也给他们一个诫命，就是十条诫命。两个不同的时代，两个不同的时空，但是上帝跟耶稣给我们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看见是 这两个相这两个东西虽然不同，但是它给我们什么样的啊相关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十诫是过去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上帝所颁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十诫。但是耶稣来以后，他给我们一个更简单，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就是第一条诫命。那这两个有什么相关？他们都是用上帝的拯救者的关系发出命令。上礼拜我们谈到十诫的时候，上帝在呼召摩西上西乃山，上帝颁给他们十诫，成为他们的拯救跟帮助，是为了要保存他们的性命。这个时间点是在他们出埃及以后。另外一个耶稣所说的要彼此相爱这个诫命是什么时候？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他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第二个相同点是，他们都是向拯救特定的群体所发出的命令，就是他的百姓所发出的一个命令。一个对象是以色列人，另外一个是教会，都是他的百姓。第三个，它是一个很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意味着没有回避的余地。也就是说，上帝严禁以色列人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是因为为了要保存他们当时候在面临的周围的强敌的时候所发出的一种保护他们的一种命令。或许从我们今天来讲，好像看起来这个十诫好像不会那么难，可是对当时而言，他们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当时候他们进以色列进旷野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群体里面很多偶像在他们生命当中，包括当地的风俗习惯。所以耶稣上帝发出一个命令，只能够敬拜独一的真神，是为了保护他们，或者是他们生命当中互相残杀的时候，他要学会爱父母爱邻舍，所以这是对他们的保护。那对我们而已呢，今天耶稣发出了一个这样的命令，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是要用积极的方式鼓励做一个基督徒，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一个主动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学会去爱人以外，也学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怜悯的。这不是被动的，是主动性的。他就像耶稣基督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来什么？来拯救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一样的，他是主动性，他也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用彼此相爱，是学会主动性的去关怀周遭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律法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很严厉的，对我们是一种很严厉的一种要求，但是其实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这样能保护你以外，也能够保全你在生命耶稣基督里面，让你的生命得以在上帝当中，让你被称为义的人。看起来是很难，或许你觉得到底这个命令到底要怎么去守，但是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命令，是叫我们学会怎么样去分享他我们的生命，让人看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百姓以外，也能够彰显上帝的名。所以我们要去遵循一个这个命令，就是一个基督徒也是爱神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之前一直谈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里面有纷争，他们很多行异能，他们在他们父主上面，他们骄傲他们自己，他们有各样的恩赐，所以他们教会里面发生了很多在他们生命当中，虽然他们从未信主到信主，可是他们生命里面没有完全的改变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写到这里，他希望通过这个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彼此相爱，让他们认识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哈。我能说万人的方言，说你很有能力，你还能够怎么样 与神怎么样很好的沟通，但是如果心中没有爱，他说这算不得什么。所以保罗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说到人的有限性或者是人的生命里面的用的能力不能代表你跟神的关系。他说唯有你学习跟耶稣基督一样的爱，你才能成为什么，成为神所喜悦的门徒。所以保罗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是要表明一个身份，就是让我们所拥有的能力不是骄傲自己，而是在我所拥有的能力当中如何去学会耶稣基督的样式，去分享我们所拥有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爱，然后被在这个世上被彰显出来。所以保罗他最后写到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比较他们的异能，比较他们个人的表现，他们比较他们个人的知识，比较他们个人的恩赐。他说，保罗说，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心中里面是不是拥有上帝的那一种爱，是不是拥有耶稣基督那种爱，是无条件的去爱人。他说这就是新约里面最大的宣告，就是要爱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更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写到这的时候，最后他说什么，你有信有望，但是最大的是爱。当你有爱的时候，你会赢过这一切。当你有信的时候，你不一定什么，你不一定学会跟人家分享。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不一定什么拥有爱。他说当你的生命有爱的时候，都要赢过这一切。也就是说当你的心中有爱的时候，你会看见人的需要，你会把你的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是真的让神看见的，是真的让神感受到你内在生命里面的爱。所以他在讲爱的时候是很高的境界，是包括什么，包括你生命当中如何去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在信仰圣经里面讲的爱的最高的层级。所以啊，每次看到哥林多十三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每次唱爱的真谛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每次看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好难齁，好难。他说怎么样，爱是怎么样，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齁，不可以嫉妒齁。爱是什么样，爱是不自夸不张狂齁，不能够有一点点那个夸耀自己齁。他说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好难哦，不轻易发怒，稍微一点点就生气了，对不对？稍微一点点这个不愉悦就生气了，不计算人的恶，每次讲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每一次这个八卦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把别人的事情拿出来讲了，对不对？好像我也会，我就一直在想，真的很难哦。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哦，这个爱真的是很难齁，要爱人如己齁，有些时候真的很难爱不下去齁。但是爱是真正我们生命当中的起点齁。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去圆满达成目标，或者是说要去让神所喜悦的时候，是让我们生命所行的这个爱是真正要让我们内心里面散发出像神一样那种无条件去爱人，不是有所回应的。或许你说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正我们从内心里面发出这种爱，这种价值是永恒，是无价的，因为那是神所喜悦的。爱在圣经里面，其实应该说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的，希腊文有四种表达爱的方式，是种爱表达爱的方式。第一个叫做 Eros， 也可以说是希腊文里面的第一个 Eros， 它是指性爱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字在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就是 Stoge， 它是指父母之间的爱，父母对子女之间的爱，也是兄弟之间的爱跟亲情之间的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出现的非常少，几乎没有。第三个它是 Philia， 它 它是 描写一种同时涉及身心灵的热情、亲密而温柔的关系，也联系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是人跟人之间最高的爱。这种爱是一种从内心里面的分享，从内心里面真正愿意跟人家分享的一种爱。这种爱他说怎么样，他说他是一种摇曳 不定，他的热情可以冷却，但是什么，他也是人跟人之间最高的爱。那第四种呢，他在谈到 agape， 是圣经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字，叫做 agape， 是最高的爱。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在宗教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有出现，它都不是用名词的方式，大概都是用动词的方式。也就是说，它这个爱是不断远远的从内心里面所流露出来的爱。那种爱是没有什么，没有条件。那种爱是看见人的需要，他就怜悯。就像圣经里面耶稣所走过的很多的路，他看见这个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怜悯这个人。他看见这个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怜悯这个人的需要。他没有定人的罪。耶稣只说什么？不要再犯罪了。他看见撒该，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读幼稚园的，读这个主日学的，他看见撒该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愿意跟撒该怎么样？一起到他家去，他都没有跟撒该说什么，他只跟说撒该请你下来，因为撒该知道耶稣要来。所以大家，但是很多人都很不喜欢撒该，因为撒该是在他们生活当中让人很讨厌的一个人。但是当耶稣经过这个树下的时候，看见撒该，他就说撒该下来，我今天要去你家。他看见这个人的内心里面，他就真正被改变。所以当他到这个撒该的家的时候，撒该做了什么事情？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耶稣为什么要去他家？他是这个罪魁祸首，他是这个走狗，他收税，他骗我们的钱。但是当耶稣跟他到他家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看见撒该的生命他就转换了，他就转变了。耶稣用怜悯的心与这个人同行的时候，那个人的心就软化。耶稣希望我们用这样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学会互相分享，学会去怜悯人，学会去爱人。所以如果讲 agape 它的基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或者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那个爱就在谈到一种 agape 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它是一种普及万人的一种善，就是说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第二个是要有责任跟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去寻求别人最高的利益，不管那人是谁，也不论他所做的是什么，曾做过哪些事，也不计较他对人的爱是怎么样，不计较你所付出的到底是多少，你就是愿意去分享。所以当陈静心，我们知道这个陈静心的问题，多少人觉得不可以接受陈静心他悔改，因为我们都觉得他杀了人又怎么样，又绑架人。所以他在狱中有人去跟他分享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他要被枪决之前，他悔改了。新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心情如何，那个时候许多的教会的人举反对票，他说他为什么可以进天堂。有机会分享我都会说，进天堂不进天堂，信不信主不在我们的决定，而是在上帝。我们没有权决定，保罗也说他也没有权决定，决定在谁？决定在神，决定在神，不是在你。我都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进天堂，决定不在于我，是在于上帝。所以我们不要当上帝。所以他在讲 agape 的爱的时候，是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所说的彼此相爱，那种最高的爱 agape 的时候，是用你有责任跟能力的方式去爱那一些人。 所以在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他说你还，如果你有各样的能力，各样的恩赐，各样的信，也能够叫山移开。如果你心中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在讲爱的时候，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爱，是那种无条件去爱人。第三个，在讲阿加培的爱的时候，他是人跟人之间，他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人跟人之间是一个菲利亚的爱，这种爱，菲利亚的爱是一种人跟人之间大概讲的是最高的爱。或许你还会有一点条件，或许你还会有一点你觉得你自私的地方，但是他说阿加培的爱是一种整人的操练，是一种毫不费力气，你要自然产生在情感上的回应，甚至怎么样，是以克制自己，然后使自己能爱人的自我征服。也就是说，这种能力是你要去克制你自己，不去怎么样，不去诉说别人的错误，不去计算别人的错误，也不去数算别人的问题，你就要去从内心里面去爱他。如果你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书里面看耶稣的行踪，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耶稣他所行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你就可以看见耶稣跟这个行淫的妇人，如果在犹太的律法里面，他应该被定罪，应该被用石头丢死，但是耶稣他弯下身来，众人都问他，我们该不该丢死他？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们谁没有罪的，你们就先拿石头丢他。众人一个一个人都离开。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一个人罪。耶稣也对这个妇人说，回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没有人可以定人的罪。在这里人的爱里面，是真正从情感里面看见任何人的爱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怜悯这一个人。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上次谈约翰福音的时候，如果你有看约翰福音里面所谈的神迹，或者是耶稣跟这些人谈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当耶稣看见这些人病痛的时候，耶稣怎么怜悯他们。一个官来为他的什么，为他的兵怎么样，为他的儿子或为他的兵，这个都可以相同，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从很远的地方来，耶稣看见他内在里面的信心跟爱，耶稣就怜悯他，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必要得着医治。这不是信心而已，是包括什么？包括爱在里面。他愿意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见耶稣，求耶稣去医治。这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信心，还包括什么？包括他内在里面所发出的爱，爱他的儿子或爱他的士兵。所以这可以看见的是，爱可以赢过许许多多的过错。所以圣经说，爱能遮掩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圣经里面的 Agape 的第三个部分来看见，你要从内在情感里面去很自然的来发出这样的爱，去关怀这些周围的人。第四个，他说是一种热忱，是一种深切的去关怀别人，设身处地的关怀别人的爱。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给他什么？所以从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从当一个基督徒以后，或者是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到底我们如何去回应上帝的恩典，或者是耶稣的爱？每次我都很喜欢比喻这个天主教的十字架跟基督教的十字架，它有什么不同？它有什么不同？一般基督教的十字架上面不会吊耶稣，那这个天主教他都会放一个耶稣在上面。那我以前都会常常开玩笑说，我们的耶稣复活了，然后天主教的耶稣还钉在上面。后来有机会跟神父在分享的时候， 或者是从他们的教义里面更去认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为什么要把耶稣放在上面。后来我很喜欢，也发现我很喜欢这样的十字架，耶稣还在十字架上面。是当我每次看到耶稣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去思考耶稣为我所做的是什么。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舍去他的生命。当他还不认识我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认识我，说当我还没有成一个人的样式的时候，他就愿意为人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为人来洗净人的罪。这不是恩典。所以后来我也喜欢他们那个耶稣在上面的样式，因为会提醒我自己，我的生命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爱，愿意牺牲，让我成为一个可以在他恩典当中得救的人。所以我后来也很喜欢他们的十字架，就觉得诶，比较不一样了，比较特别。以前我都喜欢开玩笑说我们的耶稣复活了，他不在上面了，那他们的耶稣还定在上面，这样他喜欢开玩笑。后来发现他也有很感人的地方，或者引发人的地方，就是帮助我不断去思考。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回想我自己，到底我学的耶稣基督的样式有多少。所以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重新来思考，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到底跟随耶稣做了多少，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对这个世界或者周围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关心他们多少。耶稣基督在阿加佩里面的爱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希望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新的改变，就是那个基督徒你的生命的气氛应该行事为人不变的动机，就是学会一个阿加佩的爱。因为你所行的是在于你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或许你说它只是一种耶稣的命令，但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到底要活出什么样的样式？如果我们活不出，或者是我们没有去思考我们的生命到底要活出什么样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要学习那样的样式，活在那样的气氛里面，活在那种爱的气氛里面。我常常跟学生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这个人存在这个团体的时候，是你不在最好，还是你在不在都 OK， 还是你在最好？但是你在的时候，你到底给了什么？会跟团契的学生说，当你在的时候，你要给人有一种爱，那种分享，或者是让人感到温馨，感受到什么？耶稣基督的爱，那种气氛。不是你在的时候是哇，可以开始八卦，不是可以开始怎么样，不是可以开始这个聊东聊西而已，是你在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散发出什么？你在很好，但是你散发出什么？第二个，阿加佩的爱是一种基督徒合一的秘诀，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说，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充满信心，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妙就是基督。通过耶稣基督的这份爱，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彼此合一的关系。通过基督的爱，让我们彼此成为一个互相分享，彼此什么赦免。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他说的很好，他说怎么样？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吵架的时候总是喜欢把对方的什么，把事情一直讲出来，对不对？总是喜欢开始数落别人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今天他在讲爱的时候，讲合一的时候，要学会怎么样去忘记这一切，赦免这一切，让过去成为过去，不要再把它拿出来。当我们再把过去的事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不断的在什么回到过去， 一个人的样式，就是不断用人的生命在过生活，没有办法合一，因为你就会不断的互相攻击。第三个，他在讲基督徒的生命要怎么去学习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他说爱是持守真理应有的态度，基督徒的自由应受爱的支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他是在谈到当我们有基督的爱真理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赦免别人，在那个爱的自由里面，你学会怎么样去宽恕别人。第四个，他说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以实际的奉献分享跟真诚有宽恕的生活，不是只有你对就对了，有些时候你要学会怜悯，也会学会怎么样，学会去赦免。第五个，他说阿嘎佩的爱，不是受感情左右软弱无力的东西，而是具备 敏锐的洞察力，能辨别是非以外，也需要不避讳言辞谴责跟警告。爱也需要怎么样，要提醒。爱的提醒很重要，是让他活在真理里面，让他活在你对他的爱当中，不让他怎么。爱不是说完全的就是放纵，爱也要提醒。但是爱的提醒里面要很小心的是，不是爱里面去伤害别人，而是怎么样去很委婉的让他明白他的问题在哪里。或许这个很难，但是一个提醒是很重要，让他明白真理也很重要。就像我上个礼拜在谈这个智慧的法则的时候，是在提到你要怎么样去让你的孩子知道，事实的知道问题在哪里以外，也帮助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有你的爱跟关心，也让他知道你的守则在哪里。提醒很重要，是帮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让他走在真理这一条道路，爱去帮助他成长，也让他知道真理在哪里。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通过保罗在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的提醒当中，也让我们重新来思考，我做一个基督徒，在我生命里面，我对外在的事物到底关心了多少，我对周围的环境关心了多少，我对外在的环境敏锐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当你周围的人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或者当你周围的人需要爱的时候，我伸出多少的援手来帮助他，还是你只是在这里来彰显你拥有的能力而已。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会的是能够去爱人以外，也能够什么，也能够去赦免别人的问题。保罗通过这段经文里面，对哥林多教会过去他们在教会里面发生的问题，发生的这些争执，发现他们在高抬自己的时候，保罗用这样的话来提醒跟随一个耶稣基督的道路，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要学会谦卑自己以外，也学会彼此相爱的心，去彼此相爱。因为通过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说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看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我觉得这样的样式很难，有些时候很难，因为你很难取决左边或右边。我可以知道这很难，活在这个现实的环境里面，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环境的需要，或者是周围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来思考一下，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会怜悯这一个人，会去爱这一个人，还是只是站着批评呢？这我觉得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起要来面对我们这个大环境以外，也要不断的反省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习耶稣的样式，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的，我们一起来面对他。很难，我知道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如果不做，那更难，他更不会去实现。所以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也让我们彼此学会相爱以外，也看见众人的需要，我就发出怜悯的心。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我们上礼拜唱过天父的孩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 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孩子，通过耶稣基督的赦免，让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得到这份恩典，也让我们学会去分享这份爱给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天父的孩子》。生命当中，当我们领受这份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分享这份爱？这份爱到底只是感觉，还是真实的实践？这份爱，当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它是热忱的，是看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它是鼓励我们的。但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时候，是热忱的，是美的，还是批评，还是指责，还是用我们的标准在看这一切的事情？圣经里面说，让爱除去恐惧，使爱得以完全；让爱除去刑罚，使心灵得以成长；让爱除去伤害，使生活得以自由。愿我们从上帝领受来的爱，也分享，用上帝的眼光，在我们的四周围散发出这份爱。主，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若是我们软弱，若是我们无法在我们生命当中散播你的爱的时候，也恳求你的圣灵，如驯良的鸽子落在我们心，来开启我们的心灵，更认识你的爱。主，我们真的是恳求你，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学习你的样式，让我们生命当中所散发出来的真能在这个世上来荣耀你的名，来彰显你的名，让人认出我们就是你的门徒，是学习你的门徒，是学习你的样式。主，我们真的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不足的地方恳求你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在我们所行的当中也恳求你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心灵更认识你的真理，也学会用你的方式来爱更多的人，让这世上的人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真理，跟主你十字架上宝贵的爱。主，我们谢谢你可以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来享受这份爱的恩典，也叫周围的人也能够享受这份恩典。主，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恳求祷告，都是奉主的名求，阿们。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立，一起跟大家周边的人一起起来。耶耶和华赐福给你，耶耶和华永远保护你，耶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耶耶和华赐福给你，耶耶和华赐福给你，耶耶和华永远保护你，耶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起来领受上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与我们众人同在，愿耶稣基督的爱也在我们心中滋长，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想起耶稣基督的爱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与平安，我们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地思考你的爱，跟分享见证你的爱。也愿圣灵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不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百姓，也让我们学会在众人当中来见证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